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三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12点整，巴黎时间14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整。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华北地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北京前十榜上有名。中国反贪大将王岐山隐身达十天，媒体猜测露面时又会是哪一位大老虎贪官落马。河南新乡一家饭店挂横幅公开向白吃的官员追讨饭钱。中国继续清理网络社交平台，关闭微信180万问题用户。美国许诺奥巴马将向中国提交要求释放政治犯名单。阿里巴巴纽约上市第一天成绩斐然，股值大涨38%。印度一家电视台新闻主持人读错习近平姓名遭除名。中国海警船今天再次进入钓鱼岛海域。法国巴黎远郊蒙代尔吉用邓小平名字命名城中广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执政1000天，试图缓解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美国白宫再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闯入。
下面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请听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
中国环保部公布了今年八月全国空气质素调查报告，华北地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几乎挤占全国城市空气污染排名前十位，而北京再次成为空气质素最差的十个城市之一，前三次分别是今年二月、四月及七月。据《明报》引述，中国环保部对全国74个重点城市进行空气质素测量报告，中国八月份空气质素最差的十个城市是济南、邯郸、保定、邢台、唐山、衡水、石家庄、廊坊、北京、沈阳及郑州。京津冀区的13个城市的空气质素达标日比例平均为 58%， 全国平均达标比例为 80.4%， 而京津冀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是微旋颗粒。中国环保部的报告认为，中国八月份的整体空气质素都比去年的七月、八月好。中国反腐大将王岐山没有公开见报已经有十天。由于王岐山每一次长时间隐身复出时都有贪腐大老虎随后被打倒落马，此次王岐山何时露面，又是哪一位大贪官被救出示众，已经成为媒体纷纷猜测的敏感话题。据接近北京的大公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九天的中亚、南亚四国访问。在他离开北京的这些日子，政治局另外六名常委中五人都曾经离开北京。李克强先到天津，后到上海，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去过贵州，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曾到访山东，刘英山前天到沈阳参加九一八纪念活动，而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则曾去广西出席中国东盟博览会，只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没有见到离开北京的公开报道。在每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地方基层调研已成为高层领导人指定的动作，而王岐山没有出面与当下轮反腐动作有关。过去的九天里，王岐山甚至连一次公开露面都没有，不禁引起外界浮想联翩，王岐山隐身必有大贪官似乎已经成为内地官场的共识。今年六月，王岐山连续近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重新出现时，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不久就被宣布调查。八月份北戴河会议之后，王岐山又迟迟不露面，重新露面后不久，山西省的贪腐窝案就接二连三。今次再见王岐山时，会轮到哪一位贪官被推出了示众？相信中国官场近期又有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全国范围的反腐倡廉的震慑可能还没有波及到基层，基层官员的习惯性贪占可能继续盛行。河南新乡市一家饭店因为不堪忍受地方官员纷纷进店吃饭赊账不付钱的压力，愤而挂出巨型条幅指名道姓索要欠款。据报道，河南新乡一家饭店由于不堪当地官员老是去赊账吃饭，日前在店门口挂出了某某官员，你妈妈叫你该付饭钱了，某某协会，你该付饭钱了等等的条幅，让当地的民众看得口瞪目呆。这间饭店的工作人员抱怨说，有几个机构的官员老是去他们那儿吃饭不肯付钱，每次都说是下一次再给，下次一起算，可是已经说了无数个下次了，但他们一分钱都不付，饭店无可奈何才公开挂条幅讨饭钱。中共第18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会期两天。四中全会的主题除官方早前宣布的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外，人事调整也是议题之一。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今天引述报道消息，除已知的七名落马中委、候补中委将被除名外，已被扣押调查的成都军区原副司令杨金山也被撤销中委资格，而山西省原省委书记严纯清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也将在全会召开前宣布。中国严加控制网络即时交流平台清理网络账号，从今年4月以来，中国最少关闭微信平台180万问题客户账号。路透社今天自北京的报道说，官方强调问题账号都是在受到举报批评后由开户本人关闭的，但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一清网活动时说，中国开展扫黄打非净网2014年专项行动，扫荡了180万个色情网站与网户。路透社试图采访被关闭的微信客户，但是都没有成功。法国小城蒙达尔季星期五接待了来自开展中国红色旅游最高级别的中国代表团，中国副总理刘延东率领11名部长前来寻找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的足迹。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埃娃的介绍。
是的，1922年至1923年，邓小平曾在蒙达尔季的工厂工作过。周五上午，在蒙达尔季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当地政要和到访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出席了为广场重新命名为邓小平广场的仪式。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和当地市长还为刻有前中国第一号领导人名字的石碑标志揭幕。上个世纪20年代，约有2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人在蒙达尔季郊区的哈金森橡胶厂工作学习，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周恩来、陈毅等人。目前在法国最为有名的邓小平曾被分配到生产胶鞋和橡胶靴的车间工作。据邓小平女儿邓荣的话说，留法期间邓小平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惨状，而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则被车间主管评为工作表现欠佳。法新社的报道称，那时的邓小平已经热衷于政治，并积极参加在市中心小花园举行的辩论会，因此在不知不觉间将平静的以夹心巧克力著称的法国小城写入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一样，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前来蒙达尔季朝圣，在当年领导人走过的街道上漫步，去看看如今已经废弃的工厂厂房，重温当年未来的革命领导人是如何勤工俭学的。蒙达尔季市政府希望借中国隆重庆祝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将这一红色旅游的人数推向新高。为了方便中国游客，当地有关部门在中国未来革命家工作生活的地方组织安排了10几个双语讲解点。蒙达尔季的副市长高兴地表示，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感情历史的资产。法新社的报道不无调侃地称，在挂着中国国旗和装饰着中国灯笼的邓小平广场上，当地官员满怀希望和中国在所有的领域展开合作，而不是只在旅游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向中国方面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并将在今年11月前来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时向中国提交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美国副国务卿萨拉·休厄尔在国务院会见中国政治犯家人时作出上述承诺。据香港太阳报报道，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9月18日带领中国多名被关押的意见人士的家属到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副国务卿休厄尔等人会面。休厄尔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访问中国时将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休厄尔说，美国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推动中国政府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意见人士，以及真正开始改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如果允许维权律师高志胜近期赴美看病并和家人团聚的话，将会为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高峰会议创造更加良好的气氛。中国网购巨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上市第一天业绩不同凡响，股值翻飞，坐收100亿美元，增值大利。阿里巴巴计划公开集资250亿美元，昨天一天收市统计最高增长为 38%， 创下美国证券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市集资，也一跃成为美国股市上市的市值第二大公司，引起全球津津乐道。据法新社报道，阿里巴巴上市第一天抢购股票几近疯狂，供不应求，第一天吸金总额超过了218亿美元。尽管阿里巴巴市值规模还不及雅虎，但是阿里巴巴已经成为最大的上市集资案。到昨天晚上，阿里巴巴的公司市值由1680亿美元上升到了2310亿美元，超过了脸书、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身价，因此也攀升到了265亿美元，成为亚洲仅次于李嘉诚的富豪。印度电视台一名主持人读错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姓名而被电视台开除。这位主持人误将英文标写的习近平的姓读成英文数字1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作为访问成果之一，印度与中国昨天同时在双方边境争议地区撤出了军队。印度一名女主播硬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读成11近平遭解雇。习近平本星期三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当地晚间，印度国营电视台多尔达上一名女主持人在新闻报道中将稿子上的习近平的姓氏习错误地看成罗马数字11，故意因此读出了11近平，节目主持人因此也受到了惩罚。据电视台表示，这名女主持人并非固定编制中的主播，这次只是代班，已经被开除。中国海警船今天再次驶入钓鱼岛海域。据日本那霸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的报告，20日上午9点过后，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现了三艘中国海警船驶入了钓鱼岛海域，航行约两小时以后离开。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已经是常态现象，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公务船第23次驶入钓鱼岛，上一次是在本月10日，中国与日本都声要钓鱼岛主权。土耳其今天救出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劫持的49名居民，并将他们安全护送到了国内。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扩大对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进攻，导致更多的难民涌进土耳其。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今天宣布，今年6月在伊拉克莫苏尔被激进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劫持的49名人质已经被土耳其情报机构救出，并且已经安全回国。49名人质中包括外交官、安全人员及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在今年6月11日在伊拉克莫苏尔的土耳其领事馆遭到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组织袭击时被劫持，成为人质。 美国总统府白宫昨天晚上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人闯入，此人跳过白宫外栏栅栏，冲过草坪，直接跑向白宫大门。白宫主人奥巴马当时刚刚与家人乘飞机前往度假，白宫安全措施松懈，再次受到关注。这是继上个星期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时，白宫警卫逮捕了一名男子跳入白宫北围墙事件之后，另一次闯入白宫事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圣战武装势力迅速扩大，引发国际社会的严密关注。今天一早，武装分子突然释放了挟持三个多月的49名土耳其人质，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外交人员、军人和儿童。而就在此前一天，一向在国际军事行动中提供后勤支持的法国首次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展开了空袭。几个小时后，联合国安理会也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敦促国际社会为站在反伊斯兰国第一线上的巴格达提供更强更大的支持。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主持的这次安理会会议，与会各国一致同意加强并扩大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斯兰国及其有联系的武装组织。安理会的决议还强烈谴责这些恐怖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以伊斯兰国或它的另一个名称黎凡特的名义发起的攻击行动。安理会指出，在上述地区是进攻威胁的主要区域。法新社注意到，由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约有40多个国家，其中有好几个国家派出了外长参加周五的安理会会议，而一度被美国认为是最大敌人之一的老对手伊朗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克里更是向德黑兰示好说，在对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的斗争中，有德黑兰扮演的角色，即使德黑兰不可能参加反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不过克里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角色的细节可能是什么，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另外，华盛顿就巴黎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的行动表示了欣慰。为了防止伊斯兰国圣战武装向叙利亚扩展，帮助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夺回被占领的飞地，法国周五首次在伊拉克出击，轰炸了伊斯兰国武装的后勤设施。周四，法国在宣布参加反对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时候，总统奥朗德就表明态度说，法国既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也不会介入伊拉克，以此法国显示出在第二点上与美国的不同。美国计划在叙利亚展开对这些伊斯兰逊尼极端武装的空袭。在叙利亚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地区，伊斯兰国武装在释放土耳其人质的同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圣战武装使用了重型武器，在两天内对60个库尔德村庄发起进攻，夺取了40个村庄。为了躲避战乱，约有45000库尔德人已经逃往土耳其。据估计，约有35000人的伊斯兰国宣称在伊拉克、叙利亚跨境建立和英国一样的哈里发帝国。因不可能派遣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美国只得依靠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当地与其争斗。为此，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政府提出的计划，一年提供$5亿装备训练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因疲于应付两个战事，既要应对政府军的镇压，又要抵抗伊斯兰国的进攻，实力已经大为削弱。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也警告说，对叙利亚叛军的武装和训练需要很长时间， 而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对抗极端主义武装团体的斗争还包括消除贫困以及建立长期发展的政策。克里认为，无论是在伊拉克的黎凡特，还是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或是索马里的青年党，他们都没有计划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想。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部分法国报纸没有出刊，权威报纸《世界报》周末版头版继续关注苏格兰公投议题，左右两份大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头版均聚焦前总统萨科齐宣布复出政坛的消息，但报道视角和观点明显迥异。周六和周日两天是法国和欧洲每年一度的历史文化遗产日，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对法尔赛宫五位专家的采访，揭秘法国艺术家对文化瑰宝的保护。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周五在其个人 Facebook 上发言称，将参选右翼 UMB 人民运动联盟党魁的选举。解放报头版标题为复出开启，说萨科齐终于为长期进行准备的复出迈出了第一步。内页报道的标题更加不客气地使用了预谋和惯犯等词汇，称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是萨科齐惯用的老办法，但无论如何，他的五年总统任期留给法国民众的印象多是负面的。文章质疑萨科齐的复出是否能有力对抗执政左派，亦或成为极右翼势力趁虚而入的时机。右翼《费加罗报》正面报道萨科齐的复出，称其决定是几周来沉闷无味的法国政坛最为清亮明晰的一项宣布，相信他的复出会聚合右翼民意，重整人民运动联盟的同时，瞄准2017年的总统选举。虽然目前萨科齐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步。阿里巴巴，美国纽约之星。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周五在纽约正式挂牌上市，引发轰动。当天收盘即比发行价上涨了 38%， 至每股 93.89 美元。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均对此消息做了相关报道。解放报报道的标题是阿里巴巴在华尔街股市赚得锅满瓢盈，费加罗报的标题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纽约股市之星。费加罗报署名艾维尔·卢梭的报道开篇即说，这是最为极致的一个股票上市，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周五在纽约股市上市，市值高达2300亿美元，第一天交易就以上涨 38% 收市。由于购股投资人踊跃，曾一度造成开市延迟，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股票开始交易几分钟后，一度比发行价每股68美元飙升 46%。 阿里巴巴上市市值2300亿美元，超过了其在电商界的两大竞争对手，美国的亚马逊和 eBay 两家的综合。亚马逊市值目前1500亿美元，同时也超过了 Visa、Facebook 和美国通用汽车，跻身在美上市的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并已排在谷歌之后 Facebook 之前的位置，并身世界互联网三大巨头。报道说，创建有15年历史的阿里巴巴此次在纽交所上市的成功是巨大的，众多希望预购阿里巴巴股票的投资者由于受到发行股票的限制而未获竞购。此前阿里巴巴曾数次提高发行价格，直到周四晚间阿里巴巴宣布此次融资最大规模250亿美元，超过了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以220亿美元上市的最高纪录。费加罗的报道最后说，相对于阿里巴巴上市在纽约股市刮起的电商旋风，法国股市周五相对平静。法国40种工业指数象征性的下降了 0.08%， 法兰克福股市平市收盘，伦敦股市稍涨 0.27%。 在美国的华尔街，阿里巴巴股票飙升之外，道琼斯和纳斯达克股市都相当平静，纳斯达克当天以略升 0.29% 收盘。 此外，有关中国的报道见诸《解放报》体育版。该报人物栏报道了中国网球女选手李娜退役的消息。报道说，32岁的李娜是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世界排名第六，曾获得今年澳网和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她因膝部伤痛周五宣布停止比赛。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巨大反响，成为当天新浪微博的热议头条。有1900万网民留言赞扬李娜对于推动中国网球事业发展的贡献。报道说，在她之前，网球运动很少在中国普及，而现在，无论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数，以及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网球比赛数都大大增加。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由本台伦敦特约记者王怀义发来的专稿，谈苏格兰公投。
反对苏格兰独立的阵营为什么会在公投中获胜？周五早晨，苏格兰公投首席计票官玛丽·皮特凯斯利在爱丁堡皇家高地中心宣布，反对独立的阵营胜出，50%选民否决独立。苏格兰人民通过了公投，决定留在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联合王国内。苏格兰否决独立的新闻占据了英国各大报的头版头条，《泰晤士报》为我们待在一起，独立报重新联合的王国，太阳报重新挂上联合王国的旗帜，每日经报则是独立被否决。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声明，他说公投表达了苏格兰人民的意愿，英国政府将全面兑现对苏格兰放权的承诺。苏格兰议会第一首相萨尔蒙德表示承认失败，接受公投的结果。随着英镑和股市看涨，史密斯勋爵将监督英国政府进一步将权力下放到苏格兰议会的过程。那么否决独立阵营怎么会取得这场胜利的呢？第一，因为从一开始否决派就占上风。2012年10月15日，当爱丁堡协议签订时，为2014年公投铺路时，民调显示只有大约1/3的选民要求独立。第二，公投也激发了拥护联合王国和不列颠化的浪潮，或者说是英国化的浪潮。苏格兰人3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感觉自己既是苏格兰人也是英国人，这是1997年布拉尔执政以来创下的最高比例。根据民意测验，4个苏格兰中不到一个人会说自己是苏格兰人而不是英国人。第三，独立的风险因素。反对派阵营成功地促进了在一起更好的理念，他们警告说不要冒险，你会丢了你的工作，丢了你的养老金，丢了你的英镑，你的国家卫生服务和你的前途。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说那是他的责任，警告投票者面临痛苦的离婚所导致的显而易见的代价。第四，10天前当要求独立的声音高涨时，英国三大政党领袖放弃每周例行的国会首相问答的时间，急忙去苏格兰去游说。第五，贫富问题、货币、石油和商业等经济问题是拥护独立和反对独立两大阵营的中心议题，英镑是问题分歧的焦点，独立后的苏格兰会不会更富有？反对独立的阵营似乎更有说服力。第六，反对苏格兰独立的投票率要比拥护独立的要高。王怀义，英国伦敦，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华北地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北京前10榜上有名。 中国反贪大将王岐山隐身达10天之久，媒体猜测复出时又会是哪一位大老虎贪官落马。河南新乡一家饭店挂横幅，公开向白痴的官员追讨饭钱。中国继续清理网络社交平台，关闭微信180万问题用户。美国许诺奥巴马将向中国提交要求释放政治犯名单。阿里巴巴纽约上市第一天成绩斐然，股值大涨38%。印度一家电视台新闻主持人读错习近平姓名遭除名。中国海警船今天再次进入钓鱼岛海域。法国巴黎远郊蒙达尔记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城中广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执政1000天，试图缓解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美国白宫再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每周六一次的亚洲周刊节目。现在就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也就是今年的第38期。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中国快车论现象：习近平大动作，内政外交互动”。习近平最近的亚洲四国丝绸之旅，与中国内政的迅猛改革形成互动，并体现中国的快车论。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携手互惠前进。习近平的大动作包括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探讨中俄高铁合作，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共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等。而今年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元年，提出一线治国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劳教，开放两孩政策及医疗保障改革，推动司法陪审员制度等等。但这快车论现象中也夹杂着诸如打压维权人士等噪音。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这盘大棋局中，各国将开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打破地区经济发展瓶颈，推进金融领域合作，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粮食合作机制等等。
在中国国内方面，最近有哪些新的经济举措吗？
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强调，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改革创新，今后中国政府将加快体制机制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步伐，营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调动民众积极性的新型体制机制和环境，激发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热潮。学者们预测，中国不久后会涌动一股大众创业的热潮。
专家如何解读中国最近的大动作呢？
亚洲周刊本期专访的北京政论家马立成，他说，中国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新一轮改革的重大意义，期盼打赢这一场攻坚战，因此要义无反顾破除阻力，不能向后退缩，必须杜绝利益集团以左的意识形态来阻挠拖延虚化改革。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在抗战纪念日前夕，中国官方首次公布抗日英烈名录，也是国家层面首次将国民党抗日战士视为抗日英烈。在名录中属于国民革命军系统的人士占到近1/3。近10年来，中南海速度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场的贡献，显示中共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抗战历史。
好吧，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今天的今日亚洲节目到此结束。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今年的第38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 Alex 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重播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谈香港学生罢课风潮。
各位听众，30多年前，一批香港大学生提出的民主回归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正在进行中的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方向，让面对主权回归北京忧心忡忡的香港人依稀看到了一线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民主前景。30多年后，新一代香港大学生重新走上街头，决心让他们的上一代人日渐飘渺的民主梦想变成现实。由香港8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组成的香港专上学联9月初宣布将罢课一周，更年轻的一代也在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带动下宣布加入公民抗命的行列，抗议中央政府违背承诺搁置香港名副其实的特首普选。香港青年学生的热情让执政者想到了颜色革命，而在年轻人来说，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关乎这一代人以至下一代人的未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和香港中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9月1日，张秀贤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学典礼上宣布中大罢课决定时指出，面对人大推出的普选方案，港人已经避无可避，已退无可退。首先呢，关于学联这次罢课的行动，那学联态度很坚决，北京方面的立场也非常的强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罢课的行动会不会走向比较激进的一种对抗，比较尖锐的一种对抗呢？
我想罢课就是给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跟中学生，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他们对政改的意见，特别是我们都反对人大的决定。所以我们发起罢课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不合作运动，但是在之后如果北京还没有回应民意的话，我们应该将行动升级，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希望北京看到这么大的民意能做出一点回应。
您刚才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北京方面呢提出来就是希望港人能够接受一个也许并不完善的普选的方案。那么首先您觉得现在人大提出的这个普选方案是不是只是不完善的问题？为什么香港的泛民主派包括学生在内不能够接受目前的这个方案呢？
我想这个方案不是不完善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选择就是中共能控制的有一些就是民意比较高一点的候选人也不能当特首或者是定日选举啊。现在北京还说都是10年20年可能也不会改，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这不接受的问题，问题就是北京看不看到民意，看不看到香港人的声音。现在北京说这个人大的决定在往后的日子里也是可以用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政改方案，我们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去改善这个方案。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决定，我们在将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去修改。
现在无论是大陆方面的媒体还是香港比较亲北京的一些媒体都提出来，学生罢课活动呢是年轻人受到了某些政治力量或者是境外势力的这个操纵。那您从中学开始就参加这种社运活动，您自己为什么参加这个社运活动？再一个，这次活动您觉得和政党的操纵有多大的关系呢？
嗯，参与随运就是一个比较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参与随运可以改变一些政府跟现在社会一些的问题。我想参与社会运动的都比较有独立的思想跟这个独立的想法，就是跟现在北京所说的不同。现在的学生跟政党啊、泛民主派啊的关系也不是他们说的这么紧密，我们跟他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因为我们的方法跟我们的思路也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譬如说我们在公民提名啊，或者是一些公民抗命的方法，我们现在跟他们的实践的计划，或者是说现在我们争取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我们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说政党是控制学生的，学生有自己的想法。
学生目前计划呢是罢课一周，那么在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中呢，难免会出现暴力，学生会准备如何面对控制可能出现的暴力呢？
我们也在计划有一些同学应该负责强烈的一些保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也要反一些乱子，不论是敌进的民主派或者是一些建制派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讨论。但是在过去的7月2号的一天的公民抗命，我们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所以这个我非常有信心，就是没有一些暴力的场面在罢课的集会出现。
7.1游行的时候，学生已经预演了一次战中的行动，您自己也被警方逮捕，那有过这样一次经验以后，您对未来的罢课行动有没有感到某种忧虑呢？会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相信应该没有的，因为罢课比较和平啊，法律是容许的，所以现在还是没有太大的忧虑，反而说我希望香港市民也明白支持学生的一些行动。
大家都觉得学生的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是上课，您为什么觉得参加这样一个政治话题的社会运动非常重要呢？为什么年轻人应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想学生除了读书还是要关心社会，因为社会学生是一份子啊，但是学生同时啊是最多实践跟一些力量去推动社会去进步的，如果学生也不出去的话，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在过去，在每一个社会的变革里，学生有一些很大的角色，譬如说五四就是大学生罢课促成了一次政府的改变，所以说学生在每个时期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黄之锋是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的召集人，也是这个定位为政治团体的学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那时他只有15岁，而当时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试图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学民思潮应运而生。为什么如此关注政治议题？如今17岁的黄之锋这样回答说。
因为我们相信学生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我们应该发声。我想每一个年轻人也应该有一个机会去关心政治，对我们来说，年轻人是有这个权利去确定他的未来，而且我们希望去反对这个国民教育课，这个洗脑教育。
那么在今年的征普选的这个活动中，今天呢有人把你们比作中国大陆60年代的红卫兵，你们怎么想？
我想香港人是非常和平理性，我们去参加这个不上学去唱这个罢课，我们是罢课不罢学，我们不是红卫兵，因为我们是非常和平理性，我们不会说状况或者我们不会人身攻击，我们跟当时的红卫兵是不同的。
中学生还是未成年，官方的舆论在说你们是未成年人，你们是受到一些影响，是一些团体和组织操纵了你们，你们怎么看这个情况？你们和香港那些民主派政党、其他的政治团体有什么联系？有怎样的联系？
我们什么事它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我们跟其他的政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政党或是团体能够操纵我们，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呢，我们是非常中立的，我们是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不是政党，我们不被这个政党去操控。
这个年纪的确是应该上学的时候，那为什么会在上学和这个参加政改的之间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个政改对中学生也很重要呢？
因为学生，对对对，但是因为学生希望去确定他们的未来，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是在最后2017年的时候，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去投票，去有一个真的普选。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依然是为他这个罢课。北京那边的选举只是让这个亲中或是爱国爱党的人去参加，支持民主自由的人是不能参加这个选举的。我们认为我们要的不但是一个投票权，我们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现在的选举根本就不能让人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人他们也能够参加这个选举，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啊。
现在北京方面立场非常强硬，你们是不是会担心这样的罢课行动最终会和北京方面发生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我们不害怕这个对立，因为大家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相信这，我们参加这个学生运动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才能看到希望，所以我们不会害怕。社会运动就是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希望更多的华人能够关心香港的变化，因为香港有普选的话，都代表中国共产党管制的地方里面第一个地方有这个真正的普选。
您对这个前景抱多大的希望呢？
我们还是乐观，因为我们不会放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和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谈启动在即的香港学生罢课争民主活动。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由白乐桑主持的法汉双语节目，今天播出第16讲。
法汉双语节目。
Donc maintenant, on part sur quelque chose qui est lié à l'actualité et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franco-chinoises. 我们今年是2014年，是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外交关系 relation diplomatique。 可是当然这个外交关系不限制于外交，其实如果进行回顾就会发现，当时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之后，第一个比较重要具有意义的产物就是建立文化交流 relation culturelle。 Donc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ont eu pour débouché très rapide et naturel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文化交流具体的说就是互派留学生，互派留学生直接促进了中法两国双语双文化，目的语 ce qu'on appelle les langues cibles, autrement dit pour les Français la langue cible c'est le chinois, c'est la langue que l'on veut acquérir, la culture que l'on veut mieux connaître.Et pour les Chinois, la langue cible, c'est en l'occurrence le français que l'on veut acquérir, et bien sûr la culture française que l'on veut mieux appréhender, mieux connaître. 1966年, 2年以后, 跟外交关系其实有间接关系, 法国教育部开办了第一届中文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 这就直接促进了汉语教学在法国的发展。 那今年 2014年,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而且9月中旬, 有众多的具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庆祝活动。 9月中旬很重要的一个, 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是中法两国要签署一个高层人文交流机制这么一个框架协议。 9月中旬, 中国高级领导人刘延东女士一行要访问法国。 C'est ce qu'on appelle donc ce que l'on peut traduire par une structure, une plateforme de dialogue de haut niveau des échanges humai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C'est donc une sorte de nouvelle étape et donc il est bien que le 50e anniversaire ait marqué une nouvelle étape et non pas simplement une manifestation de célébration. 这个高层人文交流机制会涵盖教育、文化、传播、体育等范围。 而9月中旬其中一个具体的活动就是第二届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讨会。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de nombreux points d'intérêt commun, de nombreux croisements dans de nombreux domaines culturels et autres. Il est intéressant de constater que se tiendra mi-septembre le deuxième séminaire franco-chinois sur les politiques linguistiques et les politiques d'aménagement linguistique. Parce que sur ce domaine, comme dans d'autres,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problématiques communes.
法汉双语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e.chine@rfi.f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三次对亚洲地区播音，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第三次播音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友，下面请听最新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担任首相的时间达到了1000天， 但这一时间总计是将他两次执政的首相任职天数加起来计算的。 安倍今天许诺继续每天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反省， 并希望能够长期当政。 2006年首度出任日本首相和回国第二次当选担任首相的总天数， 安倍晋三今天合计满1000天， 排名日本史上第7长。 战后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是佐藤荣作， 执政期共计2798天。 安倍的外祖父安兴介担任首相任职时间是1241天。 安倍晋三继续试图缓解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但韩国总统朴槿惠回应安倍晋三首脑会谈提议时说，两国要先治愈历史的伤痛。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19日下午在青瓦台会见到访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森喜朗向朴槿惠转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和礼物。安倍晋三在信中正式提议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今年秋天举行首脑会谈，但朴槿惠表示日本应当首先治愈历史留下的伤痛。安倍晋三在亲笔信中表示，因为有课题才需要不断对话，希望明年韩日双方都能够取得好的成果。双方期待韩日领导人以金秋的国际会议为契机举行会谈。安倍所指的国际会议包括10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欧亚会议和11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韩日领导人都将出席这些会议。但是朴槿惠强调，首脑会谈必须在条件成熟以后再举行。他指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韩国与日本举行首脑会议会谈后，曾经出现过两国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降温的情况，因此需要吸取教训，事先做好准备。
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华北地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北京前十榜上有名。中国反贪大将王岐山隐身达十天之久，媒体猜测复出时又会是哪一位大老虎贪官落马。河南新乡一家饭店挂横幅公开向白痴的官员追讨饭钱。中国继续清理网络社交平台，关闭微信180万问题用户。美国许诺奥巴马将向中国提交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名单。阿里巴巴纽约上市第一天成绩斐然，估值大涨38%。印度一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读错习近平姓名遭除名。中国海警船今天再次进入钓鱼岛海域。法国巴黎远郊蒙达尔记用邓小平名字命名城中广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执政1000天，试图缓解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府白宫再次遭到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三次中文节目是由小山、林兰和艾娃为您主持，感谢导播亚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由歌星 Junkbox Champion 演唱的歌曲 You Can Kill Me Joe。 本台第三次中文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We're sorry, this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I should take you back. Now imagine that. We had one good season. The rest was a matter of fact.It's time to pack, bitch. I'm sorry, baby, but this service is a service unavailable no more. I'm sorry, baby,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as there, you know the score. I took all your lying and never knocked you out. Birdie, I deserve
a better friend.
We're sorry. This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Please do not try to leave a message.